现在我们下面我们要读佛道第二书，我争取请你读一下。
厄巴底亚书，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，论以东说：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，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，说：起来吧，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。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，被人大大藐视，住在山穴中，居所在高处的呀，你因狂傲自欺，心里说：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？你飞如大鹰高飞，在青树之间搭窝，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盗贼若来在你那里，或强盗夜间而来，你何竟被剪除？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？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？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？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？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，直到交界；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；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，在你心里毫无聪明。耶和华说：到那日，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，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？提曼呢，你的勇士必惊惶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，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，羞愧必遮盖你，你也必永远断绝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，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，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，你竟站在一旁，像与他们同伙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；犹大人被灭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；他们遭灾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；我民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；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；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；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；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，你怎样行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。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，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，且喝且焉，他们就归于无有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，那山也必成圣，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，雅各家必成为大火，约瑟家必为火焰，以扫家必如碎秸，火必将他烧着吞灭，以扫家必无余剩的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，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，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。便雅悯人必得基列，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，直到撒勒法。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，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
谢谢。这个俄巴底亚这一卷书，这个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。俄巴底亚是一个什么人？他的父亲是谁？他在哪里都没有，就是这是耶和华的默示。但是这里的默示和每一个先知书都对照起来，都能够对照，就是一样的话啊，神也借着他说话。俄巴底亚这个人，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的意思，他是耶和华的仆人。俄巴底亚主要是说以东的事情。我们知道以东原来叫以扫，是雅各的哥哥，后来为什么改以东呢？以东就是红的意思，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，因为他生下来浑身都是毛。以东就是红的意思，因为他要想吃红豆汤，饿了，雅各就拿一碗红豆汤去，他就把长子的名分就卖掉了，卖了啊，所以他就不再是长子了，轻看长子的名分，这就是以东。所以俄巴底亚这一卷书就是全部是对以东讲，就是对以扫讲。他说：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，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：起来吧，一同起来与以 东征战，现在神要审判以东，要给他征战。第二个，我是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，被人大大藐视，住在山胁中，居所在高处的啊，你因狂傲自欺，心里说：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？你虽如大鹰高飞，在星宿之间打我，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一个比方。实际上他并不可能像大鹰在星宿间只打我，就是你不管你跑得多高，神对以东要进行审判。底下就说到第五节，盗贼若来在你那里，或强盗夜间而来，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？岂就是难道的意思，难道不偷窃直到够了吗？这葡萄的柔到你这里来，难道不剩下些葡萄吗？意思说应该把所有的葡萄他都要收走，他不会给你剩下啊，就像偷盗一样的，要偷够，这葡萄也要收够。所以有一个括号就讲第十五节，你何竟被剪除，就是一点都不剩给他了，剪除完了。第六节，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，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，就是不管你有什么宝物，不管你有什么隐秘的东西，神都要把你暴露出来，神把你暴露出来，不让你能够隐瞒，因为你有罪。所以第七节，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，直到边界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都有很多民族和你结盟，到了时候神的审判到了，他们送你上路，这原文的意思就 push， 他们反而把你推开，推到哪里去？推到边界去，让人把你掳走啊，掳走 push 啊。哎，对，啊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，且胜过你；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，在你心里毫无聪明。啊，他没有智慧，没有聪明，能够救他自己，没有办法。第八节，耶和华说：“到那日，我岂不从以东出灭智慧人？”你知道，在约伯记里面有一个提曼人，就是以东人。以利法他是很有智慧的，他还去劝约伯，去责备约伯啊，这个都是以东人，以东有智慧人，在历代以来都是这样看法。从以扫山出灭聪明人，就说在以扫他那里没有再有聪明智慧的人了。第九节，提曼啊，你的勇士必惊惶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解除，他的勇士也不能救他，都要被剪除被扫的。为什么缘故呢？第十节，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，羞愧必遮盖你，你也必永远断绝。所以现在你找不到以东人了，以扫没有这个民族了啊，他们本来在约旦河的东面啊，有他们的民族，现在你没有找到这个民族，好像以斯玛利还有一个后代，那么这些人摩亚人亚门人都已经是通婚了，这以东人已经乱了啊，那不知道现在谁的谁是谁的祖先了，只是好像有一个人就是穆罕默德回教的那个，他说他是伊斯玛利的后代啊，但是这个种可能都不熟了，但是神反而保守了以色列人啊，保守以色列人。第十一节，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，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，为耶路撒冷占鸠的日子已经站在一旁，项羽他们同伙，外邦人掳掠雅各，还有这里是也是一个预言，耶路撒冷占鸠，因为耶路撒冷啊是犹大的，对不对？犹大，所以这里就说到巴比伦王要来灭以色列，灭犹大国，他是站在一旁，项羽他们同伙， 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看，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，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。这里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，就是诗篇137篇，第7节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说撤毁撤毁，是撤到根基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这仇。所以今天在这里说，你不当因此欢乐，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，因为你们是弟兄嘛。如果他不说这些狂傲的话，也许神不会审判他这么厉害啊！他对一个弟兄一点情感都没有啊，一点情感都没有。13节，我民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；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着眼看着他们受苦；他们遭灾的日子，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，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；他们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出手。你看，这个是以东做的这些事情啊。你看，我们回过头来再读读阿莫斯书的第1章。第6节，阿莫斯书第6章第1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。你看到没有，这是以东了。第9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叫众民交给以东。11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，毫无怜悯。这是以东做的事。那我们要看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对待以东呢？我们要读一读《生命记》第2章，旧约的《生命记》第2章。我们请读第2节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，就要向北去。你吩咐北姓说，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，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，他们必惧怕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，不可与他们征战。他们的地连决斩可他之处我都不给你们，因为我已经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。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食，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货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于你。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，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，故此你一无所缺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神告诫他们对于以扫的地他们要尊重他，因为以扫是雅各的哥哥，不能去侵占他们的地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他们在以扫的地方他们要是谁买东西都要拿钱，不能够随便，不能欺负他们。好，那么这就是神给他们的命令。你看，我们再读一次圣经，就是民数记的第20章。 第十四节，我们从十四节读到第二十一节。好，请姊妹读一下啊，十四节到二十一节。
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说：“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，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，我们在埃及久住，埃及人恶待我们列祖和我们，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他听了我们的声音，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这事你都知道。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，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，我们不走田野和葡萄园，也不喝井里的水，只走大道，不偏左右，直到过了你的境界。”以东王说：“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，免得我带刀去攻击你。”以色列人说：“我们要走大道上去，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，必给你价值，不求别的，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。”以东王说：“你们不可经过。”就率领许多人出来，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。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，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。
啊，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经过以东地，求以东的王使他能从那里经过，他们不让他经过，而且要拿刀来杀他们。啊，我想以色列人啊，当时是可能两百多万人啊，带着牛羊、妇人、孩子，总共很辛苦的，水都没有喝的。作为一个哥哥的后代，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，啊，一点感情都没有。所以《生命记》神告诉他们不要去骚扰他们，所以他们求他让我们从你这里过去，他们不要他，结果他只有转另外的路，要走很远很远的路转来过去。啊，那么到现在，以东啊，这个对雅各对以色列人这个心仇恨的心还没有过去，所以最后你就看神。在欧巴底亚书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当犹大人以色列人他们遭灾殃的时候，他去抢掠他们，抢他们的东西，杀他们的人啊，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。所以第十五节，今天欧巴底亚的十五节，耶和华降发的日子临近万国，神要审判万国的时候，你怎样行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。第十六节，你们犹大人在我身上怎样喝了苦杯，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，且喝且焉，他们就归于无有。你看见没有，这个神的受罚就是说，你怎么对犹太人，当时你是怎么对他的，神在审判他的时候，神在管教他的时候，你是在旁边说撤回撤回，支持到根基，撤回到根底，你在那里幸灾乐祸。好了，神今天要审判你，神审判万国的时候要审判以东。所以十五节有一句话，你怎样行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。我想这样的话我们曾经读过，你看我们读一书，我们读过的耶利米书的第五十章，十五节，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，他已经投降外邦。十五节，五十章，耶利米书五十章十五节，这是我们已经读过的。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，他已经投降，外壳坍塌了，城墙撤毁了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， 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，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。今天对以东就是这样，你怎样待人，今天神就怎样待你，这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。那么在50章的第29节也要这样，也有这样的话，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，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，不要用一人逃脱，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，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。这是神做事的原则，一个人你怎样待人，到时候神就怎样待你。怜悯人，神就怜悯你；你宽容人，神就宽容你；你赦免人，神就赦免你；你要害人，神就害你。这个报应是绝对有的。所以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马太福音第7章。12节，马太福音第7章12节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是主耶稣啊对门徒说的话，乃是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就应该怎么待人。这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。但是我们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这里绝对不是说要我们基督徒学着去这样做。你要听清楚，千万我们要注意，不要听错了。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加了一句话？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对旧约的人讲的，不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。今天主耶稣仍然把这句话拿来对他的门徒讲，这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去守这一个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对基督徒的要求还不在于你要人怎样对你，你就怎么样对人，因为这个是律法上的事情，是旧约的事情，是先知的事情。那么这一句话，我们还要把马太福音的第11章，也请我们读一读。12节，马太福音11章12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，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你愿人怎样待你，你就怎样待人，这是先知和律法时代的要求，不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。所以这个说得很清楚，律法和先知到什么时候为止啊？到施洗约翰就为止了。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要求是天国的要求啊，远远比这一个要求高。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只做到这一点，就是说我愿人怎样对我，我就怎么对人，这个是律法的要求，就是远远不够。今天对基督徒的要求，我们是生命的要求，生命的要求。在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，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，一棵树叫做分辨善恶的知识树。神是要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乃是说神自己的生命要进到他里头去，但是他们没有，他们吃了分辨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所以以色列人就活在善恶的里头。律法就是讲善恶，良心也是讲善恶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善恶的意思，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，我要你对我好，所以我先要对你好，我如果对你不好，你当然就对我不好，这就是讲善恶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是活在善恶是非的里头， 而不是活在神的生命的里头，这个基督徒是远远不够的，他是旧约的基督徒，或者说律法的基督徒。所以为什么神对以色列人只能给他们律法，要他们去守？因为他们没有生命，没有神的生命，所以他们只懂得你要人怎样对你，你就怎么对人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爱人如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远远不是生命的要求。今天神在我们那个里面的生命的要求是高过律法的要求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，主耶稣在那里有一句话，第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啊，请我们注意一下，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，不是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成全的意思啊，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说要我们照做律法和先知说的去做，不是。成全这个意思的意思，应该是说提高。主耶稣的要求比先知和律法还要高。